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二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选中，民主党籍的竞争者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重大的优势击败了一直名列前茅的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的得票率是 60%， 而克林顿的得票率呢只是有 38%。 那么桑德斯在获胜以后说，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属于全体人民，不仅仅属于一小撮有钱有势的竞选捐助人和他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其矛头呢是直指希拉里·克林顿。而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其齐全的从政履历和获得华尔街的支持，成为民主党内所谓建制派的代表人物。那么桑德斯为什么能够取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的胜利？他的选票来自哪些选民？为什么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不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能否保持住胜利的势头，最终赢得民主党的提名，成为民主党的首功人？我们继续与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讨论这些话题。好，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请晓夏来谈一谈，为什么桑德斯这次在新罕布什尔州能够赢得初选？他和希拉里·克林顿相比，那他的优势是什么？
特别明显的一个优势，他是非常真诚，而且具有动员力，这跟希拉里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我到了两场他的动员会上，我发现他的支持者简直是可以说用极端热情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来形容。那么我在他碰到你想他能激动多少人，我在他碰到的支持者中，包括就是有高中的毕业不去上大学来帮他竞选的，有从澳大利亚飞过来帮他竞选的，有从其他各个国家就专门跑到这来就专门拉他竞选，有点像奥巴马2006年的势头。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在支持桑德斯，你要看看这个数字就很明显了，80%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支持桑德斯，其中是女性，包括女性在内呢，也70%的人支持桑德斯。当时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想打女性牌啊，可是最后他只是微弱的赢了45到55岁的女性，还有他大赢了60岁以上的女性。所以就是说整个45岁以下心态比较和人年纪很年轻的人都非常热情的帮桑德斯拉票，而他那些主张就包括这个大学免费教育啊，增加最低工资到15%啊等等，都是说在他们心坎上的。另外还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我碰到的，我采访了很多工会的会员，工会会员也就是说美国的下层劳动人民是更加倾向桑德斯的，因为他们觉得桑德斯替他说话，而希拉里是替华尔街说话的，因为希拉里有那个在华尔街大量拿钱的这个记录了。
是连朝，刚才小夏提到就是桑德斯他得到了年轻人和女性的支持，特别是年轻女性的支持，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他得不到年轻人的支持和年轻女性的支持？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我想小夏讲的是对的，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年轻人啊，这个是比较热情很高，希望看到很快的看到变化。那么桑德斯呢，给这些个民主党的基层的这些个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个非常远景，一个非常光明的远景。他要重新改革这个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他这种这个话语啊，就把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框死了，这个很难跳出他这个框架，因为希拉里讲的说我执政，我的执政能力怎么样，我过去做了什么。桑德斯讲的是我未来能够把民主党引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果，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另外我想讲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桑德斯和希拉里两个人都是创历史的这个人物，因为这个桑德斯是第一个犹太人在获得总统提名的。如果是说他能够在全国提名，他就可能会成为第一个美国犹太总统。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但是他故意的不去 打这个牌，他讲我就是一个波兰来的移民的儿子，然后呢他把注意力啊放在这个政策方面，所以这一点他在竞争，在这个竞选中间呢能够得到很多年轻人的认同，而且他的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基础啊是跨越整个光谱的，不是说仅仅限于这些，整个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妇女也是被他大部分被他那个什么，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小夏其实谈到，就是说他的信任度，人民对他的信任度，他的诚实，他讲的东西是他想要做的东西。那希拉里呢很明显，因为他长期，他两个都是长期从政，并不是说一个人是圈外一个是圈内，其实两个人都是长期从政的，但是这个桑德斯很明显的可信度比较高啊，然后呢民众这个选后的这个民调表明呢大家看重的是这一点。
小夏，我想请你谈一谈，就是桑德斯啊，他这次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这是确实是赢希拉里·克林顿赢了很多啊，他的这个投这得票率是非常的高，他能不能够保持他这样的一个势头，在接下来的啊其他州的这样的初选当中能够保持这样的势头呢？
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因为大家的分析都说到下一个到南卡了，那么到了南卡来了，罗达州呢，南卡的民主党中间有三分之一是黑人选票，所以黑人群体非常大，那么这个三分之一的黑人选票呢原来跟克林顿夫妇关系非常好，而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希拉里本人是芝加哥出生的，她的丈夫是阿肯色出生的南方人，所以能说一口南方口音，也可能他们认为他能够争取到南方黑人的大量的选票。但是呢，桑德斯在竞选之后呢，已经开始动员他的黑人选票，他就是昨天去纽约也是见了一下那个黑人领袖等等。那么原来希拉里认为他的妇女选票根本不成问题，那么现在他认为他的黑人选票根本不成问题，会不会也成问题呢？这个呢还在未知数。桑德斯在那个南卡举行的一些活动吧，已经是比较就吸引人了，我们得看一下过下这两天他在南卡能不能把黑人这个还其他少数族裔的票数拉出来，如果能拉得出来的话呢，他还是获胜有希望的。但桑德斯也很有趣，他昨天公布说他的募捐每一个募捐额大约$34，原来说是$27，但是他手里有一笔钱，他赢了之后大大的当晚就300多万块钱就进去了。所以桑德斯原来啊，希拉里阵营说他赢不了南卡，因为第一他赢不了黑人，第二他没钱。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没钱不成问题了，他能不能赢掉黑人呢？看他的说服力了。
这是刚才你谈到的，小夏，是比如说在具体的某一个州啊，比如说这个选民结构他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会对桑德斯或者希拉里·克林顿带来的不同的这样的影响。那么如果从整体上来看啊，从整个美国的这个情况来看，整体上来看这个选民结构，比如说刚才你也提到一点，比如说蓝领工人、劳动阶层、拉美裔、亚裔、妇女、年轻人等等，从这个选民阶层上来看，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他们两个人呢，谁更有优势，或者是谁在更大的方面更有优势？
我的观察是什么呢？希拉里·克林顿有第一有知名度，第二有党内的支持率，他党内的就是说他们有这个超级代表嘛，他们是基本上已经是买定了的，就是说都是超级代表会支持他们。第三呢，希拉里·克林顿就是还是尤其她丈夫，他是比较知道去怎么去找，就跟那些南方的比较下层的那个选民们说话。桑德斯是来自北方的，他要克服这一关还有点困难。但是呢，桑德斯本人就目前这个势头啊，所有选举的人都没就是这观察选举的人都没有估计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能够一下子把桑德斯排除在外，而且他已经那么大的赢了一场了。要知道，2008年希拉里是赢过新罕布什尔的现场的，当时我还在现场。
林超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小夏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克林顿他们这个家族在南方的这个势力很大，这个基础很强。一般那边呢，就是说我们看前面两个州啊，那基本上是白人为主，现在接下来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多样化，种族的多样化，议题的多样化等等等等，所以就说光靠这个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那种那个优势、啊、还不能直接就是说转移到这个南方这些其他各州来，因为这个需要一个就是说更加多样化了，所以他这个策略啊也需要变化。那么现在双方都在拉这个少数民族，尤其黑人的票。那希拉里的就是说大部分的黑人是相信他，所以他可以帮助改变这个他们的这个情况。那他过去也做过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桑德斯就是跟这些黑人的这个怎么样，他的策略就是说两点，一个就是说收入的不公平，我要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黑人迫切需要解决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可能也会就说有一个竞争力啊，会加强他的竞争力。但是呢，我的总的看法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因为希拉里在这个建制派里头，要说包括刚才想要谈到这个超级代表啊，超级代表差不多有712人，712人，这是不受这个选民的支配的。那总体呢，希拉里需要2400张票才能够获得提名。现在他已经有将近400张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票支持他了，而桑德斯只有40多张这种票，所以呢，桑德斯要赶上他，需要打很多很多场的硬仗才有可能赶上。但是他能不能为这个仕途，能不能争取到少数民族的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选民的支持，可能还是要拭目以待。
嗯，刚才小夏谈到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工作的时候用了私人电邮这个问题。
对。
假如啊，在你看来，假如希拉里·克林顿在这次这个竞选当中，假如他会出现失利，或者让他导致他失败的，除了这个电邮这个问题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在策略上转型，能不能这个成功的转型？他现在是想左靠，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这个改革派，哪怕过去的这个像这个竞选的这个 finance 这个募捐的问题，还有这个改，就是说这个奥巴马过去讲奥巴马 care， 他现在说这个是我的这个主意是 Hillary care， 所以这些东西他就在慢慢的把自己装扮成我是做实事，我是支持这个进步，这个所谓的左的这个议题的，所以他在反这个，他能不能成功的靠过去，能不能得到这个争取到这个年轻选民，这个可能还是很难说，很难说。
在你看来，就是希拉里·克林顿他这个特殊的这个背景，比如说前第一夫人，
对，
前国务卿，到底是给他带来正面的影响，还是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两边都有。一边呢，就是他这个前面给他带来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负担包袱，背上很多他老公执政的时候的这个遗留的这些问题，也包括在奥巴马这些人民群众对于奥巴马不满，他也承担了这些个包袱。但同时呢，他在建制派里头呢，他有广泛的人脉，那么他这个人脉呢，就已经马上就能转换成这个代表的这个票数。
嗯，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他还是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他被起诉，因为这个泄密事件被起诉的话，那很可能呢，这个建制派还不会让桑德斯上台，可能还会要把现在的副总统拜登拿过来，让他来竞选，让他提名，这个可能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他被起诉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个，但是最后具体怎么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
小夏，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说这个中间他的包袱在哪里啊？你看那个桑德斯阵营已经开始在南卡做他这个负面广告和负面的这个推广。他们其中一个说法就两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一是说当年克林顿在台上的时候曾经有加强打击犯罪力度的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是当时就国家出资增加了10万名警察。那么他们说这个导致了很多黑人坐牢。这个在黑人社区里啊是很多人会听的。 另外一个呢，那个工会放出话来说，当年希拉里在沃尔玛的当那在沃尔玛董事会的时候，那么沃尔玛开除了好几千工人，希拉里是站在资方一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吧，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包袱。
嗯，接下来小夏，我还想请你先谈一谈啊，就是待会儿我让连朝再谈，就是重大选举议题。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历次的美国总统这个大选当中啊，都有这些多少年不变的这样的传统的议题啊，比如说枪支政策、移民政策、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等等等等，就是这些重大的选举议题。如果从这个议题的角度来看，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他们两个人谁更有优势？
如果说枪支议题上，福蒙特州是美国枪支法最松的州，你走进枪店拿出证件买了把枪可以买，街挎都不用批准。
比维吉尼亚还松？
比弗吉尼亚还松。弗吉尼亚是你是买了就不让藏起来挎，他是连买的都可以藏起来挎，就不用任何枪支证件，这是最松的州。当时桑德斯，所以桑德斯每次在投票的时候呢，如果说限枪呢，他会比较多的站在这个不限枪的那一面，这也是克林顿的人拿他这个攻击他的一个很主要的这个原因。在其他政策方面呢，比如大学免费到大学教育，那么这个桑德斯就说两年的国立大学教育通的州立大学教育通通免费，只要是公立的就不要钱，你们就不应该要收你们上钱上学，因为现在等于是中学教育了，就跟以前的重要性一样了。那么希拉里就说，我不能够答应你们免费大学教育，但是我会答应你们，你们出来的时候不会背债务。这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其实大量给这个补贴，等于也是把学费交出去了，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些规则，有一些付得起的还是要付啊等等，就没有像桑德斯那样说的全面免费大学教育。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们俩的区别都不大。我昨天采访了一位同性恋者，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超级组织行动组织来支持希拉里。那么他们就认为呢，就是希拉里和桑德斯政策是一样的，但是呢希拉里更有经验，所以呢他们认为希拉里可以这个，他们应该支持希拉里。
嗯，连朝，你有没有不同意小夏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个的确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政策上。实际上，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外交政策上面，他完全是这个桑德斯不主张美国介入任何这样的国外的一些事务。在国内政策上面，他是想根本的这个改变现在政治和经济体制。如果是稍微有点看得比较那个透彻的话，就是说你能够看到他，这个是他的最要害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很多年轻人的支持，但是对主流的这个民主党建制派，对主流的民主党人可能还是有些个犹豫的。
我们差不多还有这么四五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谈的这个问题，就连朝先谈一谈。我想说一说这个投票率的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当时2008年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个当选总统以后呢，就是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和分析，就是说呢，奥巴马总统在这个竞选当中他成功的经验，就是说他推动了就是说民主党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投票率。因为这个比如说民主党这个传统上这个选民的投票率是不高的，那么如果这个根据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经验，那么民主党在这一次这个选举当中，无论是桑德斯最后成为候选人，还是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候选人，这个投票率的问题会怎么样？是不是能够是民主党可能守住白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或者是经验？
我觉得投票率从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投票率情况来看呢，并不是最历史最高，大概是算的相对比较高的，就是57%这样，56-57%这样的这个左右。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关键就是看，我觉得还有一个变数的话，就是说这个彭博如果是桑德斯获得提名，或者是明显的占据优势以后，那么这个亿万富翁纽约市前市长彭博可能会跳进来，中途杀出。 这个重度杀出的话，很可能就会把民主党的很多的票啊拉过去了，那么让共和党呢有机可乘，来占据白宫，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小夏，
我在地方上看这一次啊，民主党的投票率没有怎么增加，共和党的投票率增加了很多，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个爱荷华的时候，共和党的票比以前大概多了40%，而在这边呢，共和党的票也比上次多了很多，我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数字。这中间一说，就是他们调查中说明了什么呢？有大批啊没有注册，就在共和党里头原来没有政党倾向的人，现在投给了这个川普。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也就是说美国政治里叫 Reagan Democrat， 里头里根的民主党人，他们会投给川普，下层人民投给川普。所以这里头呢，其实与其说民主党对这个投票率依赖更大，我想共和党对投票率依赖更大，因为上次2012年选的时候，有400万基督徒就没有出来投票给罗姆尼，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共和党如果上去会以后呢，他们会如果是川普上去，他会非常非常集中的去拉那些平时不投票的，特别是平时只是随便投一下民主党的那个基层民主党选和基层穷人没有这个投票倾向的人的票。
30秒钟，小夏，有没有刚才连朝说的那种布隆伯格、彭博出来这种可能？
据说他已经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他是很有可能，如果希拉里的选是非常堆的话呢，他很可能会出来，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如果是彭博对川普，彭博觉得自己是有可能获胜的。
好的，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呢，也就是这些，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节目。另外呢，还有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到演播室来参加节目。